八章第一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，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。这个时候都是四世纪比较早期的，也就是以色列进到迦南地还没有太久的时间哈，跟约书亚记是密切相连的。那么但这个支派呢得到的地，如果你回去看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六节，是在犹大和以法莲这两个最大的支派中间的哈。不过呢，在四世纪一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因为那些地方呢有亚摩利人还有非利士人，所以但这个支派呢一直没有得到他们该得的地方，一直没有得到。那我也说弟兄姐妹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神的儿女，他应该得到上帝给他一切的祝福。你有了上帝，你有了上帝儿子的生命，你有了圣灵，你真的你应该什么都有了。但是保罗说过，似乎样样都没有，确实样样都有。不但似乎样样都没有，样样都有，似乎是贫穷的，却是叫人富足的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看起来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，甚至因为希望是因为老实啊，好像还更被欺负，但其实我们是叫人富足的。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困难就是我们似乎是样样都有的，却是样样都没有的。我们似乎应该叫人贫穷的，常常还是使别人贫穷的，就是让你们的辅导非常的累哈。这个不去谈它。但这个支派他们没有得到一块地，没有得到上帝保证他们要得到的。我也在迫切的告诉各位，神给我们非常丰富天上地下今生来生永远的祝福，我们有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的。不是将来上天堂才有，你今天信了耶稣就有。如果我们没有，我们觉得我们很苦很可怜，真的求神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们没有好好信靠他。但的支派还有其他很多的支派都是到了这个地方反而失去了上帝，反而失去上帝的同在，以至于他们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现在他们想要得到一块地哈。第二节，但人从索拉和以斯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。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，进了米迦的住宅，就在那里住宿。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，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，就进去问他说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他回答说，米迦待我如此如此，请我做祭司。他们对他说，请你求问神，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。祭司对他们说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。各位，这些看起来都很平淡的经文，我看很心酸，因为这些很平淡的经文表现出他们信仰的堕落哈。好，第一个，他们去窥探那个地方。各位，这应该是你在圣经里第三次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其实当然不止第三次，大的有三次。当以色列人在多年前，他们出埃及以后两年，摩西曾经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，去 spy， 就是去 spy， 去侦查迦南地，去侦查这个地方，侦查这个地方要看看是不是像上帝讲的这么好，要看看他们进攻如何，就是这两个目标都很重要，要看看是不是像上帝讲的，要看看他们怎么攻。也就是当我们知道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把我们该尽的责任丢掉。当我们知道上帝把这个女孩子，这个男孩子给我做丈夫或妻子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说，主啊，他的生日就请你寄一张生日卡给他，祝他的生日就请你送一朵玫瑰花，这些事我就不想做了，一切都是主在做的。各位，我们信靠耶稣绝不减少我们该有的责任，我们信靠耶稣不但不减少，我们增加，我们做得更起劲，我们做得更有盼望，因为上帝给我们这样力量。包括读书，包括工作，基督徒在你的各样生活上，我盼望都是勤快，都是尽力的。 那个时候摩西派人去看这块地，虽然神已经答应给他们，他们当尽的做去做了，可惜你知道十二个探子有十个探子报坏信息，于是就耽误了他们38年的时间。第二次就是约书亚，在约书亚记派了只有两个探子去看，看的结果呢，知道耶利哥城的人实在是战志都丧失了，于是他们就很平安的，就很顺利的得到那块地。但我们在四世纪看到这里就知道，还是有人没有得到这块地，于是他们也跟一般打仗的时候一样，先去窥探，先去 spy， 先去探查一下。那么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们等一下就看到，整个他们要得到的那块地实在是很容易得到。那很容易得到就表示什么？他们疏懒很久很久了。这个很容易得到早就该得到的东西一直没有得到，那就表示什么呢？那表示有人没有负责任，没有做该做的事情。如果那是很困难的地他们没有得到，那个情有可原，这么容易他们一直都不知道，那我不知道但的支派在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。但是我想我们从四世纪已经知道，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好的领导者领导他们跟随上帝。那我们今天做牧者的，这里做辅导的，这里做小组长的，都要小心，如果你让你的小组员是每个人都是拿着金饭碗在讨饭的话，你真要打屁股啊。我所以拿着金饭碗在讨饭，各位没有人会拿金饭碗在讨饭吧？你真肚子饿，你把那个金碗拿去当掉也可以，不知道有几千几万碗饭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看99%以上的，最少90%以上的是拿着金饭碗在讨饭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好丰富的生命，但我们活得好可怜啊。我们不知道上帝给我们恩典那么丰富，以至于真的痛苦痛苦痛苦痛苦。各位，我是拿着钻石饭碗在讨饭的，我在责备我自己吧。真是主那么丰富，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享受到这么丰富？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。我只是描述一个现象，然后我再说，那个时候他们对这么好的一块土地，他们居然没有早一点拿到，很可惜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。答案就讲出来，我们不认识上帝，没有信靠上帝，我们没有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拿着金饭碗在讨饭，我们就真的是哈，我们坐在米仓上饿死，我们拥有亿万的财富，可是我们在贫穷当中。好，他们跑到以法莲山地，然后他们到了这个米迦这个住宅来，他们甚至住在那里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，以至于米迦到很后来才发现这些不速之客来了。这些人其实说是不速之客，说起来也像强盗一样，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没有神，大家很随便，非常恐怖。但是他们大方向错误，大方向不知道，但小事都很清楚。这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常有的情形啊。我们对于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很模糊，甚至完全错误了，但是在次要的事上呢，我们头脑都很清楚。各位，我最近在提醒有一些人哈，有一些人有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在最大的方向错了。他们怎么错了？他们不想去迦南地，他们跟以色列一样非常想回到埃及，他们大错特错。但是他们想回到埃及呢，这个大方向错了，已经惹神愤怒了，但是在小事上呢，他们却很敬虔。他们在那里迫切祷告，主啊，我回埃及要走哪一条路才好？这就好像你不应该吸毒，我在吸毒，然后流泪祷告，禁食祷告，请辅导为你祷告，主啊，我吸哪个牌子的毒品才合你的旨意？你们都会笑，可是我们是不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呢？各位，这样的错误很多， 这样的错误多得不得了。主啊，求你一定要指引我，我好可怜，我需要你的指引光照，我没有智慧，这么多家银行，我要抢哪一家才对？大方向错了，其他事上敬虔祷告有什么用呢？你明知道主不允许你做的你要去做，你明知道主叫你做的你不去做，然后你在违反主旨意的事上你要求神指引。各位，这就是我心经也讲我们痛苦我们累的原因。你在走一条绝对是死路的路，你怎么会走得很轻松呢？你在做一件主恨恶的事情，你怎么会喜悦呢？好，我说他们错啊，整个大方向他们没有亲近上帝，但他们小事倒还真聪明，哎，聪明到这个地步哎，他们住到人家家里，然后一听到那个少年利未人的口音，马上知道这是一个利未人。各位，你知道是利未人就很重要了，因为利未人照以色列人传统就是侍奉上帝的人。利未人可以告诉别人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起码他们以为是这样子。所以当他们一听到一个人有利未人的口音，各位，你们今天听得出来谁有牧师的口音吗？听不出来吗？对不对？你们哪里知道？你们听得出来谁有辅导的口音？我们哪里听得出来？我也感谢主，我们没有听出来。我希望我们不要有，哎，其实有的时候牧师有牧师的口音，哎，就是有的时候祷告是不是？这大概就是有牧师的口音，就是特别敬虔。各位，我这是有点讽刺，我绝对不是说我们要有一种特别的口音特别敬虔，那是其实真正敬虔是在我们心中啊，我们真的是不是认识上帝。他们居然哎，一听到一个利未人好高兴啊，马上说哎，这个你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？哎，他们问到非常像修过人生哲学的问题，这几个问题都是大问题啊。第一个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各位，谁领你到信友团契来的？我不是在问啊，今天晚上朋友带我来的。谁领你到这里来？到这里来？这个问题可以问到，可以一直到，谁领你到美国的？谁领你到那个结婚的台前的？谁领你到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身边的？谁领你？你这一生谁领你到这个地步的？谁领你到这里来？我也看过，我喜欢看小说，看到小说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看到人的堕落，他会想，谁带我堕落到这个程度的？所以我觉得人，我们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觉得总是只要记得两件事。第一个是你自己要负责，你不要说别人把我害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是你自己，这个是让我们没有盼望的，你再没有办法推卸责任了。但是另外一个叫我们有盼望的，谁带我到这里？上帝。因此即使我走错了这么多错误的路，而且我今天到这个地步是我已经违反上帝100次1000次的警告了，但是我还是说，上帝今天带我到这里，要让我走回正路。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这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。你在这里做，我在这里听到啊，我在这里做人家的丈夫，做人家的妻子，我在这里上班啊，我在这里办公啊，我在这里等捷运啊。如果是这个问题，我们当然就不必问了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这一生都在做什么？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糊涂了。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你说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念一个 PhD， 或者我正在修某个课，或者我正在做博士的资格考。我觉得我好多时候都忘记我在做什么。我在去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我跟很多人讨论过，很多人说，来昌你应该念教会历史，你应该念伦理学，你应该练什么？中国教会、华人教会最缺什么什么什么？啊，我就想，好好，我念什么什么什么。那有人为什么要念这个？为什么要念这一科？哎，这一科奖学金容易申请。为什么要念这一门？哎，这门拿到博士比较容易。 为什么要申请这个学校？这个学校给我的 admission 给我的 scholarship 比较高。各位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为什么做这些？我也同样希望一件事情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做主要我们做的事。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？哈，因为信友团契陈淑芬要我来讲道的。不是，他提醒我今天要来讲道的。如果你不能在每件事上说神要我来这里做这件事的话，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呼求神，主，你让我做的每件事是你要我做的。好了，最后你在这里得什么？啊，我在这里得什么？得一个老婆，得一个老公，得今天的钟点费。我在这里得什么？今天一天浑浑噩噩度日子，我什么都没得到。我在这里得什么？我今天以为希望看到一场好的球赛，就完全失望。我在这里得什么？我希望看电影，结果电视坏掉了。我希望得什么？各位，如果只是这些，我也不要问了。你这一生要得什么？这一生要得什么？包括今天要得什么？今天有没有更多得到上帝？今天有没有更多得到上帝要你得到的东西？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生命，上帝的慈爱，这都是白白的恩典，我们每天都要得到。可是这些非常属灵的三句话都可以用最属世的方法来回答。你看那一个利未人，那个应该是叫人认识上帝服侍上帝的那个人，他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，请我做祭司。那就跟一个牧师一样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在这里四平八稳的一个礼拜探访几次，按照我跟信友堂的合约要探访几次，讲几堂道等等等等，我一个月拿多少薪水？各位，这种心态来服侍上帝的话，不管是不是传道人，真的都该死的。但是我们在十七章看到他们就是这样服侍上帝的，上帝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，做传道人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，做利未人没有任何意义，只有一个意义，有饭可以吃就好了，有钱可以拿。各位，我也希望你即使不是传道人，我知道你们不是传道人，我希望，我还是说你的婚姻家庭工作每天你知道神在引领你，你知道神在你在这里做神要你做的事，你知道神要把丰丰富富的恩典给你。这三个问题让我想到耶稣在说最后审判的时候，神也会问类似的问题。神最后的结论不要说你什么都得不到，除了你得到我的愤怒以外你什么都得不到。那这个人如果他这一生没有改变的话，他什么都没有得到，他将来在上帝面前也会说你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被上帝的爱感动，被上帝的权柄感动来做事的人，他只是在那时候就是有吃就好了，有奶便是娘。他请我做祭司，对这个人来讲，对不起，请他做祭司跟请他做妓女没有任何的分别，只要有好处就好了，有那肉体上的好处，而不是有他永生的好处。好，这些人呢都是很残暴也没有上帝的人，很野蛮没有上帝的人，但真的很奇怪，他们都非常的在那个小节上很重视。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很多，包括十字军的时候，包括宗教战争的时候，包括基督徒奉上帝的名杀人的时候，甚至基督徒奉上帝的名说你去杀佛教杀回教徒，每杀一个上帝就祝福你多少，你是蒙福的。包括天主教在圣巴多罗马大屠杀的时候，你多杀一个基督，多杀一个 Protestant 的，多杀他们的家人，上帝就多祝福你。整个杀人错了，但杀人前还要谢饭一下，还要感谢一下，赞美一下，你觉得荒唐不荒唐？现在这些人他们要做，他们平常根本不亲近上帝，他们做的也不亲近上帝，然后他们仪式上都要有，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上帝，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。这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，我要去抢银行， 所以我先要禁食祷告三天三夜，我要去抢银行了，所以我要请20个牧师祝福我。各位，我讲的不是很荒唐的事，我碰到过这样的人，我碰到过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呢，他实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他包括他的家庭生活，我都相当严重的问题，我不要讲太多。然后他现在他要做的那个行业，我知道他是做的事是投机事业，是我认为是不对的。但是我知道每一个名牧师，有名的牧师到他到的那个城里，他都会想办法找到他，请他吃饭，谢谢他，然后最后说请你祝福我的工作。这跟我要抢银行了请上帝祝福我，一路上不要碰到警察一样的荒唐。各位，这种荒唐的事真的不是小事。我刚刚讲在宗教战争的时候，在那么多的神父主教神学家教宗，那么多读经祷告的那些圣神职人员，他们所犯的错误真的很多很多，匪夷所思的错误都有。那我们能够说我们没有犯吗？我们能够说我们在信友堂，我们在信友团契聚会的时候，平常做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？我要说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有。我分明是在得罪上帝，我还在求上帝祝福我。祭司说可以，他问都没有问的。我想他只要说，他只要说出来的话，让这些人能够让他有一些好处，上下交争利，通通是利益相勾结的就好了。